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31号星期一，先看几则快讯。美国和印尼8月31号展开年度超级加鲁达神鹰之盾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两国今年签署新国防伙伴关系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演练项目涵盖战术空降、飞弹射击、丛林战训及网路防御等，以提高防御能力，并吓阻亚太地区的侵略行动。这次军演将持续到9月11号，共有近5000名官兵参演，并有包括日本、韩国、澳洲及加拿大在内的其他13个国家共同参与。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今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登场。面对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全球关税摩擦以及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敦促 G20 重新审视对中贸易关系，迫使北京减少依赖出口。他在会议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正试图靠出口摆脱困境。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并非单纯人民币汇率，而是中国产业补贴过度和内需不足。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罗森在英国电讯报专访中直言，俄罗斯处境非常糟糕，革命可能一夕之间爆发。与此同时，芬兰总统司徒布近日在受访时表示，中共外长王毅已经私下向其保证不会允许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司徒布认为北京方面对莫斯科在乌克兰战场升级战事起到了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台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这里补紧乜嘢。健康5203高代谢宝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好不同，有人说精神变好了，有人说睡得更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的方面却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美伊冲突再度升高之际，美国政府正准备从军事和经济两条线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方准备对伊朗展开更密集的金融制裁，而且很可能每周都有新制裁，第一个下手的就是银行。贝森特说，银行如果持有伊朗资金协助伊朗政权交易，将被完全切断和美元金融系统的连结。此前美国已经制裁埃及 Bank Mies 银行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贝森特亦坦言，目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伊朗经济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崩溃，他认为可能需要几周，亦可能需要几个月。但他强调，美国的目的其实不是一定要把伊朗经济打垮，而是透过经济压力迫使伊朗政权恢复理智，重新回到谈判桌。而在另一边，伊朗国内的经济危机亦确实正在快速恶化。英国卫报报道，今年8月，伊朗植物油价格较去年同期暴涨大约383%，鸡蛋上涨294%，鸡肉上涨177%，红肉亦上涨148%。伊朗里瓦尔更持续贬值，8月23号，黑市汇率一度达到1美元兑约200万里瓦尔，创下历史新低。普通伊朗人购买力越来越低，一些家庭开始减少购买肉类，然后看病，衣服破了亦不敢换新的。部分城市出现加油站排长龙的情况， 油嘅质量亦下滑咗。喺呢种背景下，川普31日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川普表示，伊朗琴日对美军喺约旦嘅基地发动攻击，美国一定会有回应，并直接表示会喺今晚狠狠打击佢哋。据 AXIOS 援引三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喺度考虑喺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同导弹能力嚟攻击船只。喺周末双方交火后，依一计划或被批准。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该计划背后嘅思路系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同空军飞机嘅风险。美国官员表示，中央司令部对伊朗试图重建其喺海峡嘅雷达、防空同反舰导弹能力，以更精确咁瞄准船只感到担忧。就在前一日，美方確認在發現伊朗革命衛隊準備用火箭重新向霍爾木茲海峽投放水雷之後，美軍直接轟掉了拉勒克島上的兩處發射裝置。這個亦是從7月底以來美國第一次已知再次直接打擊伊朗的境內目標。以色列第14頻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這次襲擊一共造成數十名伊朗革命衛隊人員的死亡，另外接近100人受傷。川普稍後在社群平台發文，說伊朗已經成為失敗國家，已經 S 指。他列舉伊朗沒有正常運作的海軍、空軍，貨幣已經崩潰。伊朗國家電視台引述革命衛隊消息宣稱，伊朗獲得情報，美國可能在今日發動大規模攻擊，甚至可能使用 GBU-43B 大型空爆炸彈，亦即是通常所說的炸彈之母。在美國和伊朗軍事衝突再度升高後，伊朗總統培澤斯基安今日和印度總理莫迪會面時放軟，和美國持續交戰不符伊朗國家利益。我們相信解決現有問題的方法是對話與合作，必須盡一切努力防止不安全局勢和衝突蔓延。另外，網路上亦流傳一則引發關注的講法，稱美軍正在亞曼一則靠近霍爾木茲海峽的區域開闢新的航道，巨型油輪透過秘密航道運出大量石油，等同於在當地開闢了航道，在完全避開伊朗視線的情況下，成功持續讓輪船將10億桶石油運出波斯灣。中共黨魁習近平8月30日飛抵吉爾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外界注意到習身體出現多個異常，網傳視頻顯示習近平下飛機時臉色蒼白浮腫，腳部狼瘡，右側身體明顯不靈活，左手緊緊抓住彭麗媛的右手，而彭麗媛看上去更似在暗中搀扶住習。不過這段視頻沒有出現在中共央視發布的畫面中，在另一段視頻中，吉爾吉斯坦在歡迎習的儀式上，習臉色蒼白，左手捂住嘴不停地咳嗽，人看起來很不舒服。有網友跟帖表示習感染了武漢病毒。此外，海外 X 博主鄭敏披露說，習抵達吉爾吉斯斯坦機場期間，一名攝影師試圖靠近拍攝，中方隨行保鏢迅速上前，動作相當強硬，直接將攝影師拉離現場。隨後習一行進入接待大廳的時候，該攝影師準備繼續跟隨進入，再次遭到保鏢強勢阻攔。保鏢如此粗魯的攔截動作亦成為畫面中的焦點。有分析認為，這種對周邊環境極度防備、生怕威脅的焦慮表現，恰恰反映出中共政權的恐慌。還有推主從醫學角度推理說，醫事嚴重了，視頻中顯示的肢體姿勢和下旋梯步態確實呈現出上運動神經元損傷、如腦卒中、中風後遺症的典型臨床特徵。中共軍隊和地方高層近期接連出現重大清洗，習近平對軍權、官僚系統和身邊人員的控制不斷加碼，種種跡象都表明習近平對於身邊的人是越來越不信任。有分析認為， 习近平不断加重嘅疑心病，正在消耗佢嘅身体同精神。仲有人话，习近平嘅状况越嚟越让人联想到晚年嘅毛泽东。当然，习近平呢一次高调出访，最引起网友们嘲讽嘅，仲系佢对西藏嘅灾情表现得毫不在意。有评论就直言话，吉隆口岸附近大量嘅失踪、死亡人员，至今连一个真实嘅伤亡数字都冇公布，而中共却只系派出一个李强到现场匆匆样，习近平呢边却好似系冇事情发生一样。据悉，呢次习近平将喺峰会期间会见普京、莫迪同伊朗总统。法新社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系北京希望建立嘅欧亚集团，旨在制衡西方。该组织成员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同莫斯科结盟的白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共极力在国际上扩大势力，但该组织的相关国家貌合神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指出，上合组织是在中美对抗之中，中共发展自己国际势力的一个组织。早年中俄在争夺主导权，但是现在俄罗斯被俄乌战争拖住拖垮，习近平想把这些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属国。特别是美国打击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上合组织对中共来讲更加重要。此坂明夫认为，习近平很难藉上合组织跟美国抗衡，国际格局怎么走，一切还要看九月习近平同川普的会谈才能够决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旅美资深政论人士陈破空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所建立的这些组织内部矛盾重重，里面多数是落后国家，有的是民主国家，有的是专制国家，还有些流民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好。中共在里面充当一个暴发户，出钱的角色不会给中国带来实际的好处，最多也就是给习近平带来的虚荣。他认为习近平在九月访美之前去中亚是在表演，表示他手上有牌，可以跟川普叫板，可以在台上讨价还价。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后，习近平将前往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九月一号至三日，这个将是他十年来首次访问埃及。法新社报道，北京希望保障其在埃及的能源供应和贸易路线，这些供应和路线因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而中断。陈破空说，埃及尽管是军人统治，但他跟美国的关系长期稳定，习近平这次去最多就是要撒钱，但要说扩大多大影响力还谈不上。中尼边境冰川崩塌酿大灾，超过900人丧生，数千人仍然失联，其中包括超过590名外籍人士。目前失联者当中包括前往冈仁波齐朝圣的信徒、游客以及当地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大约有85名美国公民目前下落不明，维吉尼亚州亦有10个朝圣者失联。尼泊尔方面官员透露消息说，其实早在灾难发生之前大约三个月，中尼官员就已经讨论跨境灾害监测合作。今年5月27号，双方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会面，讨论洪水、气象以及冰川监测等问题。不过，尼泊尔官员表示，当时中方并没有提供他们期待的冰川活动和河流水位详细数据。尼泊尔水文专家认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提前掌握冰川异常活动，让下游有足够时间撤离。不过，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对此提出反驳，表示中方一直有及时分享重要资讯，相关说法引发了尼泊尔的强烈不满。目前中尼两国资讯发布对比鲜明，尼泊尔方面的资讯近乎全程直播，中共方面模棱两可。社交媒体 X 上的评论文章指出，直到看到中国记者到了尼泊尔，采访能力突然恢复的现象，先知一切原因在于中国体制。网友老猫牙口好在 X 上发表评论指出，到了尼泊尔，中国记者知道应该去找幸存者，找失联者家属， 问土石流嚟嘅时候发生咗乜嘢，个人嘅逃生过程，最后嘅亲人目击时间，佢哋会拍医院墙上嘅寻人启示，亦会记录灾民身上嘅泥沙、逃生路线，亦用镜头关注嗰啲焦急等待消息嘅家人。但隔住一条国境线，翻到中国吉隆，同样系记者喺现场报道物件，却变成咗救援人员、干部、司机、设备同物资。灾害现场嘅资讯遮蔽，的确系中共方面嘅问题。仲有大陆网民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话，几千人瞬间冇命啦，被处以行政处罚，引发民众不满。因为北京迄今为止冇公布真正嘅西藏方向嘅丧生失联人口数据，尼泊尔军队人数总计不足10万，但不断有直升机飞入灾区参与救援，诸多受困人士被救出。西藏吉隆口岸山洪灾害中，共军虽号称拥有1500架直升机，黄金72小时内却仅出动4架次，且多用于勘察而非搜救，被认为是视人命如草芥。亦有观点认为，中共党魁好可能害怕兵变，因此不敢让军队大批调动，他们亦关心军队的损失，认为是丢面子的事情，因此就让无数的西藏地区民众和游人就这样失去生命，失去救援的机会，可谓邪恶至极。中共对公民出境的管控升级，近期多名海外就业人员反映，回国期间被要求提交境外工作、保险、照片及住址等资料，如果不配合就影响再次出境。同时持有合法证件与机票的大学生亦在口岸遭到拦截。24号，一名身在新加坡的网民发帖指出，其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同事回国出差时被属地派出所要求补交7项材料，包括护照、海外雇佣证明、医疗保险证明、工作照片、公司门头照片、地标合影照片以及具体居住地址，否则将影响出境。另有网民透露，社区或派出所曾经联系其国内父母，催促身在海外的家人提交资料。上海退休公务员冯先生说，8月初以来，他所在小区的不少居民出境前被网格员要求填表，并被口头劝告最好不要去日本、美国。此外，8月中旬网络流传聊天截图显示，两名大学生已购机票准备出国旅游，却在口岸被以大学生不安全为由拦截。时事评论人尹丹指出，中共公安系统藉反诈之名将境内网格化，控制延伸至海外中国人，即使离开中国，当局仍能透过银联等数据掌握其行踪，最终目的仍是控制。另一边，美国严查赴美生子，大批曾经赴美生子的中国人美签被拒。中国女子 Nancy 陈表示，持有的美国10年签证到期后，申请续签连续8次被拒，第9次才通过，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令她身心俱疲。自己10几年前赴美生子，孩子顺利拿到美籍身份后，母子两个回中国定居。如今他的美籍儿子要读初中，想送孩子去美国读书，没想到签证这么困难。如果无法顺利入境，或者只允许他短暂停留，年幼的孩子将无法独自在美国生活，这个让 Nancy 十分焦虑。同样在10几年前赴美生子的朱女士和孩子留在洛杉矶，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但孩子爸爸定居中国，如今亦同样被拒签了。南加州律师刘龙珠表示，政府控制曾经有赴美生子记录的父母来不了美国，那小路亦很难来，这个就是釜底抽薪。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自8月初以来已撤销近900个和赴美生子 Birth Tourism 有关的签证。日日跟住节目看时事最热点，对眼一盯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涩绷紧，有时看嘢好像隔了层雾咁。好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吃了一排对眼仲是不舒服，原因好简单， 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翻起，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产品嘅特色啦。以上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次再见。